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2月2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政府正式部分停摆。
Our great country must have border security. We don't want people coming in that aren't supposed to be here.
特朗普总统强调边境建墙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边境建墙能够阻拦非法移民，要求国会先提供建墙所需$200亿当中的$50亿，承认没有民主党人的支持，参议院就没办法通过这项开支法案。他说希望这次政府部分停摆不会维持太久。加拿大政府加大力度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两名加拿大人，并且重申华为高级主管孟晚舟正是受到公平、无偏见和透明的法律的待遇。而同时，美国和欧洲盟国向加拿大作出声援。中国反驳入侵加拿大的网络系统。德国话相信盟国有关中国政府和黑客的关系的指控。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而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于联邦政府开支授权脱节，导致政府开始部分停摆。而另一方面，总统特朗普改变了去佛罗里达州度假的安排，决定留在华盛顿，希望在未来一两日内推动国会通过他希望看到的开支法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在一日前通过了一项临时政府开支法案，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为在美墨边境建墙的$50亿。但是参议院星期五经过一整日的辩论之后，未能够在午夜到来之前就通过这个开支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投票为美墨边境建墙拨款。特朗普说他不会签署不为边境建墙拨款的开支法案。
Our great country must have border security. We don't want people coming in that aren't supposed to be here. We want people to come in through a legal...
特朗普总统坚持是兴建边界墙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边境建墙能够阻拦非法移民，要求国会先提供建墙所需$200亿当中的$50亿。他在2016年竞选的时候提出的建造的边境围墙的想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星期五夜间大约10点，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了一项的视频，承认没有民主党人的支持，参议院就没有办法通过这项的开支法案。他说希望这次的政府部分停摆不会维持太久。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特朗普总统放弃以关闭政府运作来到要挟推动边境建墙的策略。他说你今日是得不到建墙的经费，下个星期都不会，等到1月3号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的时候，你更加是得不到拨款。参议院计划星期六复会，继续就政府开支法案举行辩论。加拿大政府加大力度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两名加拿大人，并且重申华为高级主管孟晚舟正是受到公平、无偏见和透明的法律的待遇。而同时，美国和欧洲盟国向加拿大作出声援。在国内保守派人士和很多民众指责特朗普总理领导的政府对北京的拘捕反应过于软弱之后，渥太华当局星期五首次公开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沃尔。加拿大在12月1日依据美加引渡协定拘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12月10日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是拘捕了康明海和斯帕沃尔。中国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捕被广泛是视为中国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作出的报复。加拿大外长星期五在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时候说，加拿大依法对孟晚舟采取行动，而且不会让政治是干预法治。到现在为止，北京既没有证实亦都没有否认拘捕两名加拿大人和孟晚舟案有任何关联。此前中国措辞强硬地警告加拿大要立即释放孟晚舟，否则是付出代价。同样在星期五，美国和他的欧洲盟国同时向加拿大表达声援。中国政府反驳有关中国对加拿大网络系统进行攻击和间谍活动的指责，并且暗指大规模有组织实施网络泄密的国家是美国。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星期六发表一项嘅声明，话中国系网络攻击嘅受害者，而唔系作恶者。话如果加拿大遭受到网络攻击，攻击者决唔系中国，而系另有其人。喺日之前，美国司法部喺新闻发布会上边话，受雇于中国政府嘅黑客组织 APT10 喺过去几年入侵多个国家，盗取知识产权同埋其他嘅机密嘅资讯。呢啲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同英国等至少11个国家。受害公司嘅行业系涉及金融、电信、制造、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等。在司法部作出这项宣布的时候，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美国多个盟国几乎同时对中国政府的黑客行为公开予以谴责。在美国宣布对两名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提起刑事诉讼之后，德国表示这两名黑客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令人信服的。德国政府的发言人德默尔星期五对记者说，他们充分信赖德国各个伙伴国所提供的 ATP10 黑客组织是归责于中国政府机构的指控。美国股市星期五再度暴跌，主要原因是受到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外界担忧美国政府关门和中美贸易前景等多重原因的负面影响。直至下午四点钟收市的时候，道琼斯指数下跌414.23点，收报是22,445.37，道指本星期跌幅近7%，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一星期。科技股云集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6,332.99，跌幅是3%，包括脸书、亚马逊和苹果公司在内的科技股都是大幅下跌。标准普尔500指数收跌2.1%，报2,416.62。美国经济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正当全球密切关注美中贸易谈判的可能结果，以及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最终如何影响两国关系的时候，美国一位宏观的经济学家说，无论这类事件的结果是怎样，未来几年或者下一个十年，世界经济的大故事是继续去全球化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鲁奇尔下马是摩根史丹利新兴市场投资部门的负责人，负责管理200多亿美金资产，有23年投资经验，著有《一炮走红的国家》《国家兴亡》等书，是外交政策2012年评出的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之一。夏马话：无论3月或4月会发生乜嘢，佢觉得呢一种去全球化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呢个系一种自然嘅潮起潮落。美中贸易谈判或者会产生一啲短期嘅缓解。但是夏马说，他认为去全球化这个是一种大家要经历的趋势。夏马在纽约亚洲协会对2019年全球经济前景的预测中这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会晤，达成美中贸易战90日休战共识。白宫本月宣布，美东时间2019年3月2号午夜12:01为90日窗口关闭时间，届时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夏马说，关于1970年代的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趋势，而去全球化则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的。他说，上一次类似的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期，然后进入战争时期，出现了全球化的大规模退潮。2017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宣布退出了一系列国际协议，被指为反全球化。但夏马认为，并不是特朗普促成了去全球化，而是他身上有着去全球化的症状。因为如果你看下这4个指标，在特朗普上台以前就已经开始进入倒档了。夏马说，这10年里面，全球贸易总量因为很多国家增加关税或非关税值而下滑。资本流动在2008年金融市场崩溃后，由于银行不愿意发放跨境贷款而大幅下跌。全球移民潮已经放缓，作为全球化标志之一的数字世界，原本是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但是大家正在看到互联网的所谓巴尔干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来在国际场合多次将自己塑造为全球化的捍卫者。 但僅就夏馬指出的數字，世界的巴爾幹化畢竟堪稱首創。夏馬說，事實上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局域世界，如果你們今天去中國，那個真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不能夠使用任何一種大家在這裡每天使用的程序，如谷歌、面書任何的東西，當你在中國都被禁止了，他們有自己的世界，你不知道他們如何行事使用什麼，但是他們很滿意能夠自給自足。財經雜誌福布斯資深作者肯尼斯拉帕扎在題為《中國和美國推動去全球化浪潮》一文認為，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的不同政治體制之間的巨大差別，導致全球化不可持續，並推動了去全球化浪潮，責怪特朗普，但是他們忘了一句俗語，孤掌難鳴。習近平和中國怎樣呢？他問，這個國家在2017年冬天的世界經濟論壇上，被述為全球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榜樣，但是他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閉經濟體。他寫道，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是一個自由市場民主國家，選民可以決定誰上台，而第二大經濟體卻是個封閉的共產主義體制，選民沒有發言權。拉帕扎說，全球化從未將美國從第一的位置上踢下去，但卻成就了中國的第二。美中貿易戰誰會是贏家？夏馬認為，在美國，墨西哥曾經因為製造業轉移到中國而受損，但今日墨西哥工資相對的低，貨幣極為有競爭力，可能受惠於美中貿易戰。夏馬說，在東南亞、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將是美中貿易戰的受益者，大家看到供應鏈開始轉移，這一種情況的初步跡象已經發生。美國前代表、副貿易代表溫迪卡特勒表示，越南將是最大受益者，有很多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公司正在尋找在中國以外的地區實現多元化，越南似乎是已經有很多公司在那裡投資的國家之一。而21國參加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TPP 12月30日生效，越南已經完成批准手續。卡特勒說，他認為這個將真正給予該地區對越南的正式認可，對知識產權的高度保護，對投資的良好保護，以及良好的勞工實踐等，他認為這些都將是對越南有利的。而夏馬在接受 CNBC 採訪時，被問到誰將是這一波去全球化的輸家時，夏馬說是中國，中國已經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惠超過20年，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因此它會是去全球化最大的輸家。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在過去一年，美中兩國就貿易問題、世界觀和國家安全問題衝突不斷，在跟住落嚟嘅2019年，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能否達成貿易協議，不單止會影響兩國關係，亦都會影響更加廣義的中國經濟。2018年即將結束，中國經濟走到了十字路口，選擇在有些人看來似乎是很簡單，一是就進一步開放經濟，一是就面臨經濟增長的迅速減緩。中國表示希望進行改革，但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这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他也都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习近平说，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未来必定会面临各种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冇人能够确定90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定性是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者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两成，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是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分析人士金斯德说，寻找契机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not how much they're going to step on the gas。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金斯德说，他相信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政府是不是会踩油门，而他们是不是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到经济机器更加有效地运转。 这个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和目前不开放领域投资的市场限制。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到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但是贸易战显然不单只是关乎贸易。金斯特说，这个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的市场。
I think that US goal is still to try and right the ship, to find a place where we ca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金斯特说，他相信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他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目标，认为是算了，我们没办法跟这些人交往，我们要离婚，这个会导致二次冷战。他补充说，直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怎样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的层面的不确定性仍然会继续。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报道。不同于东南亚以东盟整体作为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的核心，南亚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都是围绕住该地区唯一的大国印度所展开的。但是由于中国势力逐步向印度洋地区渗透，和美日的印太战略将中国向这个地区深入，南亚国家不再为印度马首是瞻，各国政坛就演变为大国角力的舞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在南亚七个国家当中，尼泊尔、巴基斯坦、马尔代夫、不丹等四个国家先后在2018年举行的大选，并且全部都实现了执政党的改朝换代。新上任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前任的外交政策，有些将外交的支点重新归向印度，有些则努力在中印之间寻求平衡。而中印关系的冷暖是影响南亚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2018年，莫迪政府和北京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呈现了回暖的状态。不过，作为南亚政治舞台的中心，印度国内政坛的变化无疑将会影响到周边国家，亦将会影响到中印力量在南亚各国之间的博弈。12月初，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刚刚在几个邦的地方选举当中是败北，痛失三大核心票仓，从而引发了他是否仍然能够在明年五月的大选之后连任的讨论。在今年二月尼泊尔大选当中，尼共亦即是马列派和尼共的毛派组成的联盟击败了亲印度的尼泊尔各大党，从而成功组阁。尼泊尔外交关系的天平随后迅速地向中国倾斜。尼泊尔和中国在6月签署了修建日喀则至到加德满都的中尼铁路协议。在9月，中国又宣布向尼泊尔开放天津、深圳、连云港、湛江等四个海港，以及是兰州、拉萨和日喀则等三个陆港。尼泊尔在经济上是长期依赖印度的状况被彻底改变。七月，有军方支持的前板球明星伊姆兰汗成功当选为巴基斯坦总理，随即开启了对内反腐、扶贫、对外改善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关系的政策。专察家普遍认为，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不会因为新政府的上台而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印巴之间的长期矛盾亦都不会在短时期内得以解决。在九月份，马尔代夫亲中派总统阿明在大选当中落败，亲印度的萨利克当选为新一届的总统，印度总理莫迪参加了萨利克的就职典礼，而萨利克紧接住对印度进行了回访，印度承诺为马尔代夫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用来偿还中国的贷款。萨利克则是在当选后表示，将会退出与中国的自贸协定，并且考虑取消部分中资项目。在十月进行的不丹大选当中，亲印派以及亲中派都惨遭败北， 异军突起的外科医生策林成为新一届的首相。虽然外界普遍地认为策林将会在中印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不单之间还未正式建交，印度能够更便捷地和新一届不丹政府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从而维护印度在不丹的主导性影响。十二月初，印度首富安巴尼为女儿举办了一场举世瞩目的豪华婚宴，邀请了著名的歌星碧昂斯、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前国务卿约翰·克里等世界名流，豪花了$10亿。亦都是在同一日，在印度五个邦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当中，总理莫迪领导的印人党全部落败，而在三个主要邦里面，印人党更加是输了给传统的政敌印度各大党，从而失去了三个核心票仓。单单是在几个星期之前，观察家都还普遍认为印人党的巨强势地位牢不可破。而现时公众更多谈论的就是莫迪是否仍然能够在明年的五月的大选之后连任。总结印人党失利的原因，分析人士认为广大中下层的民众未有从印度的经济发展当中获得实际的利益，印度高速增长的经济红利被少数富有的人所享有，这个是造成部分选民对执政党失去信心的一个主要原因。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克莱柏瑞在他的新书《亿万富翁帝国》当中是表示，印度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亦都印证了他的这种讲法。其中瑞信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度 1% 最富有的人掌握住国家的 53% 的财富，而在2000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是 36.8%。 虽然对于莫迪的国内经济政策褒贬不一，印度媒体及智库对莫迪的外交策略仍然是称赞多于批评。印度在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以及是欧盟等政治势力之间游刃有余，成为了各方面争取的对象，却是有保持不远不近的自主性。作为反对派，印度各大党对执政党的反击主要是针对他们国内政策方面，各大党本身的外交方针还未明确地显现。不过分析人士大多都相信，明年五月的印度大选一旦是出现政党交替，南亚各国的政治版图势必发生相应的变化。除了印度之外，南亚的另外两个国家亦都很有可能在2019年迎来政权交替。其中孟加拉国已经宣布将会在这个月的30号举行大选，选举结果将会在明年年初公布。虽然在孟加拉国内部，执政党领导的14党联盟和两个反对党联盟正在是密锣紧鼓地竞选，但是观察家普遍认为，无论哪一国的联盟获胜，都不会改变孟加拉国在中印之间实行平衡外交的长期方针。孟加拉国是南亚众多国家当中少有的能够和中印两国都保持良好关系而不发生剧烈摇摆的国家。印度帮助孟加拉系立国，中国援建了大量基础设施的工程，孟加拉国落得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不过孟缅边境的罗兴亚难民问题以及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维护缅甸利益的立场，将会是孟加拉和中国关系当中的一个变数。实际上相似的问题在孟印之间亦都存在着。印度今年正大力清除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非法移民，而这些非法移民主要来自孟加拉国。另外一个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正经历着政坛的动荡， 根据斯里兰卡每日新闻报道，斯里兰卡最高法院已经在12月13号裁定总统西里塞纳在10月解散议会的举动违反宪法。而之前该国的议会进行了两次的表决，通过了对西里塞纳提名的拉贾帕克萨内阁的不信任案，并且在这个月的12号通过了对维克纳马新系的信任案。目前的结果是，这名被总统西里塞纳罢免的总理维克纳马新哈又得以重新执掌斯里兰卡政府。不过这场政治乱局并未结束，西里塞纳拒绝接受议会的表决结果，而反对派人士已经开始考虑弹劾西里塞纳的可能性。当了一个月的总理拉贾帕克萨自然不甘心失去了已经到手的权力，他的支持者是正在呼吁举行全国紧急大选，试图再次推翻维克纳马辛哈内阁。一些分析人士将这个政局乱象视作中印两国势力在斯里兰卡的代理人之争。不理实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2019年斯里兰卡政坛究竟花落谁家，包括汉巴托塔港在内的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巨额投资会不会产生变数，这些都是受到中印两国的格外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提出两岸应该想出一个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新名词，不过台湾朝野立委就认为重点不在新的名词，而是双方应该是坐下来商谈并且建立互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鸿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之间如果出现一个化解僵局的新名词，一定仲系会有反对的声音，结果亦都只系多了一个新的标签。
重点在哪里？就是两岸要坐下来谈，谈出一个真正我们可以解决的一个方向嘛。哦，就是就好像当初为什么会有九？
李鸿钧话，重点系两岸要坐落嚟谈，谈出一个真正佢哋可以解决嘅方向，就好似当初点解会有九二共识，就系由两岸坐落嚟谈嘅。李鸿钧仲话，两岸之间如果冇一个谈话嘅机制，双方就只能一直喺度玩猜谜嘅游戏。针对两岸一家亲嘅由来，李鸿钧解释呢一句话并唔系柯文哲所发明，亦都唔系中国对台嘅统战用语，而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2006年访问大陆时所提出，然后再由习近平主席等人喺其他嘅场合引述。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喺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式之后，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两岸一家亲以及九二共识喺台湾已经被标签化。佢同上海方面提出，应该想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新名词。不过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表示，两岸关系及政策是中央政府的职权，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应该少一些政治，多一些政事。邱瑞正还指出，两岸城市交流应该秉持对等尊重的原则，不应该设置任何的政治前提和不当干扰，如此才能有利于双方的良性互动。来台出席论坛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表示，九二共识是政治基础，亦都是两岸城市交流的正确认知。只要对两岸关系有正确的认知，大陆愿意和台湾更多的院士展开合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两岸之间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主要还是对岸和台湾缺乏互信的基础。
目前看得起来，这个所谓九二共识跟两岸一家亲在某些方面，在两岸部分或许对岸会接受，可在国际上我们很清楚，在国际上它就是一个中国。
目前看起来或者对岸会接受，但是在国际上他们很清楚的就是一个中国。中国在国际社会对两岸一家亲或者是所谓的九二共识，并不是照着他方期待的版本或者做法在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湾一个本土派的乐队因为未能够获得签证，被迫取消香港的演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说，中国正是试图盗窃美国的未来。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一支支持独立的重金属摇滚乐队星期六宣布，因为未能够及时获得香港政府颁发的签证，将会被迫取消一场原定在香港的演出。这个叫做闪灵的乐队是应香港支持民主的歌手何韵诗的邀请到香港参加一场音乐节并且表演，但迟迟未有得到相应的工作签证。闪灵在他们的面书主页上发布这个消息，同时说感谢所有香港人这几年来为了民主自由的努力，不止引起全世界的关心，亦都给予了很多人勇气。香港政府的网站上显示，工作签证的批准时间一般长达两至四个星期，但是何韵诗在他的面书上说，同音乐表演有关的签证通常在一星期内就能够被批准。闪灵乐队的主唱是1995年建立，他同时也是一名倾向独立的台北立法委员。他所属的党派时代力量一致是致力于让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为国际社会所接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说，除非北京准备全面改革他们的贸易和工业的做法，否则两国是很难达成长期协定。纳瓦罗在本星期四接受日本日经新闻采访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说中国基本上是在追逐美国的技术，盗窃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未来。纳瓦罗的表态加大了外界对美中两国能够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的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初在 G20 阿根廷峰会同意贸易休战，宣布在截至明年3月2号的90日之内不会新增关税。35岁的中国公民兼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谭宏俊在12月20号被捕，他被控从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窃取商业秘密。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部长德默斯、负责奥克拉荷马州北区的联邦检察官特伦特·肖尔斯和负责联邦调查局奥克拉荷马城办公室的特勤人员海瑟琳·彼得森宣布了这个消息。根据刑事的控诉，是谭宏俊据称从美国石油公司雇主那里窃取一项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产品相关的商业秘密。直至是最近，谭宏俊还在这家石油公司工作，据称他下载了几百个文件，包括同产品制造相关的文件。而调查员就说，谭宏俊在中国的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他计划利用这些文件作为他的新雇主是牟利。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德默斯说，窃取知识产权损害了美国公司和美国工人的利益。正如最近的案例所显示的，这些盗窃的案件往往是牵涉中国政府或者中国企业。最近发起的一项倡议目的在于保护美国经济不受来自中国这类非法行为的影响，而美国也将继续将保护经济作为头等大事。谭宏俊星期四首次在美国地方法官约迪杰恩面前露面，初步和拘留的听证会定于12月26号举行。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五宣布了对从中国进口的塑胶带的装饰带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的肯定性仲裁，发现出口商在美国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销售塑胶装饰带，倾销率是 54.21% 至 370.04%。 商务部还认定中国出口商获得了 14.27% 至 94.67% 不等的补贴。根据这个决定，商务部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征收现金押金。此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最终的损害裁定，商务部还将会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恢复收取和补贴的数额相等的现金的押金。美国商务部的数字显示，美国经济在2018年第三季以 3.4% 的强劲的趋势继续增长，这个数字比先前的预期稍有下降。此前商务部预计这个数字是 3.5%， 消费者支出和出口都略有下降，预计经济在这个季度将会进一步放慢。此前经济在第二季以 4.2% 的速度增长，而第一季这个数字是 2.2%。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等媒体监督组织的报告，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正是日益受到威胁。这两个组织都表示，2018年记者在工作期间被杀害、绑架和拘留的人数有所上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洛夫的报道。
今年四月，一名伊斯兰国成员在阿富汗伪装成记者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26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在最初爆炸发生之后赶往现场的记者。今年6月，一名枪手走入马里兰州一家报社的新闻编辑室，开枪打死了5名报社员工。今年10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内被谋杀。从绑架、谋杀到监禁，对记者的威胁正是上升。专家说，这是一个越来越令人担忧的趋势。
Journalists in democracies are increasingly at threat, and journalists in countries not in conflict are still paying the ultimate price for their reporting.
无国界记者组织马尔戈伊文说，民主国家的记者日益受到威胁，非冲突国家的记者仍然是为他们的报道付出生命的代价。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2018年至少有63名职业记者遇难。这份报告又说，对记者最致命的三个国家是阿富汗、叙利亚和墨西哥，但是袭击并不仅是限于杀戮，拘禁记者的情况亦都在增加。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土耳其和埃及大量关押记者，他的人数占全球被关押记者一半以上。委员列举了一些例子，譬如有两名路透社记者今年在缅甸被判处7年的监禁。
They uncovered a war crime, an atrocity, and for that they were set up by the police.Accused of having stolen documents which they did not, and now.
保护记者委员会罗伯特马奥尼话，佢哋揭露咗战争罪行同暴行，为此佢哋被警察陷害，被指控盗窃文件，但系佢哋并冇咁样做。现时佢哋被抌入咗监狱，呢啲系对司法程序嘅嘲弄。呢啲记者正系佢哋自己国家嘅记者，佢哋报道自己嘅政府，但系就遇到咗麻烦。
You are creating you, and also a lot of the reporters are creating violence by not writing the truth.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你在这里编造，还有很多记者因为不写真相而制造暴力，假新闻正是制造暴力。专家说，美国总统激烈的反媒体言论正是为其他想要攻击媒体的领导人树立榜样。
By calling them fake news, he's saying they're illegitimate. By saying that they're failing,He's saying they'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And by saying that they're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美国新闻研究所的汤姆·罗森斯蒂话，将他们称作为假新闻，是在讲他们不合法，他们失败了，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将他们称之为人民的敌人。他们是在说，我就是人民，如果他们是我的敌人，如果他们批评我，他们实际上是在批评你。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正是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有人认为这些是全球新闻自由全面下滑的更广泛的例证，但是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的迹象。在埃塞俄比亚，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实施了民主改革。据报道，该国14年以来首次并没有记者被捕入狱，这些还不是全部。
Well, we have seen some changes in the regimes in certain countries like Ecuador, South Korea, the Gambia, which have accounted for some of
improvements in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无国界记者组织马尔戈伊文说，大家看到一些政权和某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回忆录指出，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让两岸关系出现危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马英九执政八年，经济表现不合格，但是维持两岸和平值得肯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前总统12月20号星期四在新书《执政八年回忆录》发表会上表示，本书的后面一张未竟之字，讲明了他对台湾的一些期待和忧虑。首先就是蔡英文总统的维持现状政策，因为没有包含九二共识，使两岸关系出现危机。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选举当中，本来这个不是议题的， 但是在韩国瑜他的群
马英九话，佢好高兴睇到喺呢一次嘅选举当中，本来呢个唔系议题，但系韩国瑜喺群众嘅场合辩论，佢居然高声嘅讲支持九二共识、一中国表，热爱中华民国。佢睇到咗真系非常感动。马英九仲话，九二共识已经唔系国共嘅共识，已经系两岸嘅共识，更应该系台湾嘅共识。呢一本由马英九口述、前总统府副秘书长萧旭岑撰写嘅回忆录，是马英九卸任两年后首次透过书籍分享执政经验，亦都是台湾民选总统的第一本执政回忆录。这一本有15个章节的回忆录，以两个章节的篇幅介绍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马集会。书中提及两岸领导人平起平坐，面对面实质对话，真诚坦率交流，是1949年两岸隔海分治66年以来最大的突破，堪称历史性的成就。马英九在书中形容习近平是认真、细心、雄才大略的人，两人会面握手时，他感觉到习近平的真诚。马英九指出，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共一再强调不会输出，亦都不会强迫他国接受中共的制度，使他内心感到震动，有一些类似他常主张国家要走王道的精神。有媒体询问为什么书中形容2014年太阳花学运是使台湾停滞不前的罪人，马英九解释，支持学运的人说要赶快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结果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呢，服贸协议就摆在那个地方，动也不动。
马英九说他为什么说他们将台湾害惨了、害死了，就是这个道理。当时中国推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其中服务业是重点，而台湾的服务业是超过大陆的，台湾如果藉着这个机会上去的话，会使到台湾的服务业得到很大的发展，而这个机会一去不返。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新科台南市长王伟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马英九执政八年有功亦有过，马英九自认是功大于过，民进党则认为是过大于功。
马英九这执政的期间跟中国关系是特别好，可是确实台湾经济没有特别好的时候。
王伟哲说，马英九执政期间跟中国关系特别好，确是台湾经济没有特别好的时候，所以中国因素对台湾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对照现在韩国瑜原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西奥多罗斯福喺20世纪初成为美国总统，佢坚信美国必须扩展喺全世界嘅影响力，为此佢需要一支强大嘅海军，以及一条可以令海军喺大西洋同太平洋之间迅速穿行嘅运河。罗斯福决定修一条这样的运河。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中，我们就为你介绍巴拿马运河的故事。多年来，人梦想修建一条横跨中美洲、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而最有可能修建运河的地方位于美洲大陆最狭窄的地方巴拿马。另外一个地点是稍微靠北的尼加拉瓜。罗斯福总统指派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哪个地方更适合修建运河。工程师认为，如果在19世纪80年代德雷塞布在巴拿马修运河的地方跟着将运河修完，整体花费就小一点。不过如果是这样做，美国就必须从一家法国公司购买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和运河的修建权。这笔费用很昂贵，超过1亿美元。所以运河研究委员会最后决定，从总体上来计，还是在尼加拉瓜修运河比较悭钱。于是这个计划被提交给美国国会等待批准。国会众议院迅速通过了修建尼加拉瓜运河的议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法国那家公司降低了在巴拿马修运河的土地费和建筑权费，因为得到一些钱总比好过一分钱都拿不到。 罗斯福非常高兴，他表示支持在巴拿马修运河的计划。不过在参议院开始就运河问题展开的辩论之后，议员似乎更倾向于尼加拉瓜运河计划。在这个时候，加勒比海地区一座火山喷发，摧毁了一座城市，导致3万人死亡。很快又报道说，另外一座火山亦进入了活跃期，威胁一个城镇的安全，而这座火山就在尼加拉瓜。尼加拉瓜总统否认这些说法，他说尼加拉瓜根本没有活火山，但是尼加拉瓜就发行过一枚邮票，上面印有火山喷发的景象。一枚小小的邮票削弱了人对尼加拉瓜运河计划的支持。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在巴拿马修建运河的议案，众议院亦修改了他先前的决定，同意参议院的议案。当时巴拿马还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州，美国和哥伦比亚关于修建运河的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在谈了九个月之后，美国威胁说，如果再谈判不成，美国就要终止谈判，去同尼加拉瓜讲运河的事。这个威胁生效了。1903年1月，哥伦比亚在协定上签字，允许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协定使美国获得一个宽10公里、横跨巴拿马的运河区。美国对这个地区有100年的使用权。作为交换，美国给哥伦比亚1000万美元，每年还要额外支付25万美元。美国参议院两个月之后批准了这项协定，但是哥伦比亚参议院就拒绝这样做。跟着哥伦比亚政府要求美国支付更多的钱。罗斯福为此非常之怒，他认为这件事不单只是关乎哥伦比亚的主权，还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他说，我认为哥伦比亚不能够永远阻碍这条通往文明的未来之路。罗斯福决定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手里面抢过来修建运河，但是还未等到他动手，巴拿马已经是酝酿革命，打算脱离哥伦比亚成为独立国家。美国没有承诺支持革命分子，但是希望他们成功。就在罗斯福总统打算从哥伦比亚手中抢过巴拿马，为修建巴拿马运河扫清障碍的时候，巴拿马正在酝酿脱离哥伦比亚统治的独立革命。根据美国和哥伦比亚以前签订的一项条约，如果人在巴拿马旅行受到干扰，美国有权制止干扰行为。现在美国就用这个条约来对付哥伦比亚军队，若干美国战舰被派往巴拿马。巴拿马革命力量的领导人是曼努埃尔·阿马多尔，他得到依然拥有巴拿马运河修建权的法国公司的支持。这家公司的首席代表是菲利普·巴诺·巴里利亚，他的得力工作伙伴是美国律师威廉·克伦威尔。比诺·巴里利亚和克伦威尔为阿马多尔写好了独立宣言，宪法还给他提供了资金。阿马多尔用这笔钱收买了巴拿马首府巴拿马城的哥伦比亚军队指挥官，他还得到巴拿马州长的支持，州长同意在起义爆发的那一日自己将束手就擒。阿马多尔组织铁路工人和消防员，成立一支人数不多的革命军，他们计划1903年11月4号夺取巴拿马城的控制权。但是就在起义开始之前，500名哥伦比亚军人登陆距离巴拿马城80公里的科隆港。不过他们去不到巴拿马城，因为几乎所有火车都已经被调入巴拿马城，在科隆只是剩下一节的车厢。阿马多尔一声令下，起义开始了。虽然开了枪，但是没有人受伤，大部分枪都是冲天开的，为的是庆祝巴拿马的独立诉求。哥伦比亚官员很快就被逮捕，但是阿马多尔发表演讲，他说，昨日我们是哥伦比亚的奴隶，今年我们是自由的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言而有信，巴拿马共和国万岁，罗斯福总统万岁。哥伦比亚请求美国帮助他夺回对巴拿马的控制权，美国拒绝，并且表示 美国反对哥伦比亚一切向巴拿马增兵的企图。美国仲承认巴拿马独立，并且几乎马上开始同新成立的巴拿马政府就运河事宜展开谈判。双方好快达成了协议，这次达成的协议和之前被哥伦比亚参议院拒绝的协议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原先10公里宽的运河区被加大到16公里，而且美国将永远对这个区域拥有控制权。1903年11月18号，也就是巴拿马宣布独立仅仅15日之后，双方在协议上签字。哥伦比亚对此表示抗议，说美国在巴拿马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很多美国人亦不满美国在巴拿马的行为，说罗斯福是个行为令人不齿的海盗。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罗斯福政府和法国运河公司在巴拿马达成的协议提出质疑，并且几次对该协议进行调查。而罗斯福总统并不在意这些反对和怀疑，他为自己能够开启运河工程而自豪。他说，我落到了运河区，叫国会去辩论好了，他们在那里继续辩论，我在这边的运河工程就继续进行。美国花10年时间修完巴拿马运河，1914年8月运河通航了。同年，美国与哥伦比亚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对支持巴拿马独立革命表示道歉，并支付给哥伦比亚$25,000,000。协议签署的时候，罗斯福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不过他在参议院朋友众多，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叫参议院否决了这项协议。罗斯福去世之后，美国和哥伦比亚签订另外一份协议。新协议包含美国支付$25,000,000的内容，但是不包括向哥伦比亚道歉的内容。美国参议院批准了这份协议，但是美国参与巴拿马革命的行为令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感到十分不满。一些国家觉得美国的干预会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对此，罗斯福总统表示，对那些遵守秩序、欠债必还的国家，美国不会干预他的事务。当时一些拉美国家无法偿还欧洲各银行发放的贷款，这个令罗斯福感到担心。他不希望欧洲国家以不还债为借口在西半球掠夺新的地盘。罗斯福说，美国有责任确保拉美各国偿还这些贷款，他的政策使美国进一步卷入拉美国家的事务。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去到李华的宿舍去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hang in there 以及 to be stressed out。
李华， you look exhausted. Is everything okay?
哎呀 ，Larry， 我要在星期五之前赶出两篇论文啊！星期五仲有一科要大考，你话我可以唔攰咩 ？I am exhausted.
Hang in there, Li Hua. After Friday, it will all be over, and then you can relax.
Hang in there， 咁系咩意思啊
？Hang in there. Hang is spelled H-A-N-G. In I-N there T-H-E-R-E.Hang in there just means to keep enduring or to persist through a difficult situation.
Oh, hang in there 意思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再忍耐一下，或者是坚持下去。Hang in there, 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不过 hang 这个词的本来意思不是悬挂这样解吗？
That's right. But hang in there can also mean to stay the same or to not give up.
哦，我明白了。 Hang in there 就是要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的意思。
Exactly. Remember last semester when you had two tests and a term paper due the same week? You hung in there and even managed to get good grades. When things get tough, you just have to hang in there.
我当然记得上学期那个礼拜啦。一个星期里面我有两科要考试，还要交一篇学期论文。我当时咬紧牙关坚持学习，结果成绩还挺好添。所以你说这个就是 hang in there 的意思啦。
You're right.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If someone is having an emergency and calls the 911 emergency hotline, the operator might say, hang in there, an ambulance will be there in a few minutes.
哦，你说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打911电话，接线生就可能会说 hang in there， 亦即是说不要着急，坚持一下，救护车马上就到的意思。
So, just hang in there, Li Hua. You'll finish the papers before Friday and get good grades for the test, too.
嗨 Larry, 我刚刚考完试，哎，现在真的好了，可以轻松下。
Well,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y now that your test is over and those papers are done. You were really stressed out last week.
就是咯，我现在很开心，但是你说我上个星期怎样说 stressed out?
I said you were stressed out. Stressed is spelled S-T-R-E-S-S-E-D. Out is O-U-T. Stressed out means that you were under so much stress and pressure that you barely made it.
Oh, stressed out 意思就是压力太大，几乎受不住。这句话一点都没错，我上星期真的有点受不住。Larry, 你好像不是很容易 stressed out。
That's because I know that to be stressed out usually makes things worse. I find that I do better on a test when I'm not stressed out about it.
我都有这种感觉。你越是觉得压力大，越是弊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考试一定考不好了。
Last week, you appeared a little bit impatient, but I understand it's because you were really stressed out about your papers. So I encourage you to hang in there.
我上个星期好吵。哎呀，我自己都唔知喎。Larry， 如果我对你唔耐烦，真系对唔住啦。下次再遇到压力好大嘅时候，亦就系我 stressed out 嘅时候，我一定会记住要坚持落去，要 hang in there。
Oh, don't worry about it. The last thing I want is for you to stress out about making me upset. By the way, did you call Michael last night？
哦，系啊，我打咗啦。佢话佢仲唔系几习惯嗰度嘅生活。我叫佢 hang in there。Try not to be stressed out. 他还叫我问候你。
That's nice.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hang in there， 表示坚持下去不要放弃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be stressed out， 意思就是指压力太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